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力障本来护住，能请把七情无垢空中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来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分了是七品，其中呢前面的五品讲完了，现在讲的是第六品，是观然然者品。观然然者品呢，主要是观察烦恼和生烦恼者，那么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啊？平时呢，我们自认为具有烦恼，或者说有些人认为自己的烦恼特别深重，但是呢，就是说烦恼啊，具备烦恼或者烦恼特别深重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们是在经过观察之后得到的，还是说没有经过观察之后得到的？那么实际上真正的观察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说如果一个人要生烦恼，那么有没有所生烦恼的本体，有没有生烦恼者？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清楚看透之后呢，我们就会了知这样一种烦恼和生烦恼者实际上也是一种明年的幻象而已。那么这样一种明年幻象的这个深层次当中，或者它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实相的本质，一切万法的这个如母如幻的这个本体。了知道这样的本体呢，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抉择万法空性，第二个呢，就是说正在生烦恼或者准备生烦恼的时候呢，如果能够了知一些万法，或者说烦恼和生烦恼这都是空性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来对治这样一种这个烦恼，调伏这个烦恼。所以说观然和然者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这个在这样一种这品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班，现在讲的是品观联，那么这个也有遮惑贪欲遮惑和愚痴的一个遮惑他法。现在讲第一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的破同时而生。破同时而生呢，也有与无关的自故而破或者结合，那么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有遮惑异义和别破异体，现在在讲第二个别破异体。别破异体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居然说合不成立和互相依存之故。那么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互相依存之故。那么互相依存之故在这个科判当中呢，主要就是说这样一种意象和和相互之间呢，是没办法就说是依靠互相依存的方式来进行安立的，就说是这个意象呢是依靠和来成立，和呢是通过意象来成立，这样一种这个相互论证这样循环论证或者相互论证或者说互相依存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成立其中一个，通过这样的论证的方式呢，最后就两者都不成立。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学习中论的时候，通过有很多这样一种理论，那么就是说这些理论是帮助我们来打破认为这些然和然者自相成立的一些方法。那么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在我们脑海当中呢，认为然和然者成立，或者说此法和彼法是成立的。那么既然是成立的，那么通过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到底在这些观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办法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我们所认为成立的东西呢？像真正分析观察的时候呢，通过这些意义啊，结合不结合啊，或者说是否观败啊等等，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胜利理论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认为这一切都是没办法真实安立了。你有这样安立也有过失，那样安立也有过失。所以说在学习中论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真正的品到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味的话，有的时候会对这些理论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疑惑，或认为为什么要这样分析，为什么要那样观察。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样的分别念当中呢，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经观察的，想当然认为这个法存在那个法存在。那么如果真实认真一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以前的这些思路，以前这样一种执着的方法，实际上很多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很多这些执着方法都是毫无根据毫无理由的。众生无始以来想当然的把这些安立为这样一种存在或者实有，那么从学习中论开始呢，或者接触这个般若体系开始呢，实际上就要让我们来对这些法做一番观察，观察之后他会得出一种结论， 那么这个结论如果确定下来的话，这个就叫做定解。那么实际上这种定解呢，它是相合于究竟实相的。所以说我们在观察这些，首先通过宋词的观察的时候呢，也许最初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学习时间长之后呢，如果对这样一种法也稍有误入，我们就会认为所观察的法实际上就是我们分别心面前所执着的这些本体。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理论，把这些东西一一观察分析化解之后呢，我们会认为这些法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呢，首先是一点一点的学啊，比如说染和染者啊，五蕴啊，或者说这些六种啊等等，这些都是一点一点的学。我们就是说还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呢连成一片。那么后面当我们就是说学的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比较熟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点一点每一个每一个分支呢连成一片，连成一片，或者说这里面的次第啊，或者这里面的这些意义，逐渐逐渐你会凸显出来。啊，就会凸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分析，为什么要这样观察空性。最后我们相信当中就知道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然后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分析，我们在观察我们执着的这个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执着的东西，我们放眼看过去的东西，我们听到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虚幻的。这个虚幻代表什么呢？虚幻代表无自性，虚幻代表假有，虚幻代表就是实际上是空性的。这方面就知道了，这些空性啊等等，就是万法的实相。一些万法本来就是这样啊，就它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并不是说我们分析的时候它变成空性，不分析的时候呢，似乎就变成实有了。实际上根本不是啊，通过分析啊，通过空性的观察，只不过是把万法的本相还原而已啊，它本来就是空性的。那么以前呢没有认知，现在通过分析之后呢，还原成空性，就说认知它本来的实相。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它要。可能需要经过几个过程，首先是宋词上面，或者说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宋词的这样一种疑惑啊等等，一一度过之后，最后来看的时候呢，每一个宋词它直指的都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每一个宋词直指都是万法的实相，那就是一切万法的空性。所以这个宋词可以帮助我们悟入空性，那个宋词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悟入空性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对悟入空性没有帮助的宋词一个都没有的，一个字都找不到。所以说最后我们稍微对这个中论的体系啊，或者波罗体稍微有点了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观察方式也是打破实质去入空性的，那种也是一种去入空性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可能是会经过这样的过程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学习是互相依存之过，前面对于这个科判的主要含摄的内容已经做了观察了。那么在这个科判之下呢，有两个宋词，两个宋词其中第一个宋词它所要表达的含义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结合啊，它是没有这样一种意象的。那么第二个宋词就是说意象它没有结合，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想要通过结合来成立意象，这是不可能的，就是结合没有意象。就如果你想要通过结合来成立意象，因为有结合的方式呢，所以有意象，你如果想这样成立的话，那是不合理的。那这个是第一个宋词。那么第二个宋词呢，就是说是通过意象来成立结合，这个方面也是不成立的。不管你想要通过结合的成立意象也好，还是通过意象的成立结合也好，实际上呢这个两种方式都不合理，所以这个叫互相依存都没办法安立。就是说结合要依靠意象的成立，意象也要通过结合的成立，这个互相依存呢最后两者都不成立。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第一个部分吧，就是讲到结合呢是没有意象，通过结合是没办法成立意象的。意象唯有成，是故汝欲合，为使合相成，复说意象乎。那么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说呢，意象它是没有成立的。前面我们在这个第一个科判当中已经讲过了，这个意象没有成立。那么意象没有成立，是故汝欲合，你是不是你现在对方就想要通过结合来成立这个意象？那么通过就说结合成立意象，为使合相成，复作意象乎。但是呢，你又想要让合相来成立，让结合成立，是不是你又想要来安立意象呢？因为二者之间就说是互相这样一种这个互相关待而成立的。那么如果说是你自己要成立这个意象的话，首先呢要成立结合，他自己想通过结合来成立意象。那么后面要想让合相成立呢？他自己也必须要成立合相意象，要想合相成立的话也必须要成立意象。所以要像这样的循环论证之后呢，互相依存实际上都是没办法安立的。那么意象唯有成，是故汝欲合。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前面已经分析的这个意象没有成立呢？就前面科判当中讲十二相先意义，然后说合相，我们说 那讲的是弱人即然者现个人意向等等，像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是没办法安立一个真实的意向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办法安立然和然者是意向的，那么对方想要安立然和然者实有的这样一种论调呢，那就没法安立，没办法成立了。所以说他自己还是想要成立这样一种这个意向。那么就是说因为意向没有办法成立，他想要成立意向的缘故呢，事故如于何，所以说对方呢他就想要通过结合来安立意向。因为你看所谓的结合嘛，是两个东西啊，就首先分开，然后呢又合在一起，这个叫做结合。既然是有了结合，当然就可以有意向了。当然是有意向，所以说他想要通过结合的方式呢来成立这样一种意向。但是呢如果要真正的成立意向怎么办呢？真的要成立意向呢，是两个法合在一起才能成立意向。所以他自己想要使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结合能够真正顺理成章的成立的话，他有必须要成立意向。所以说呢中观就说为实意向和复说意向乎，你想要成立结合是不是又要成立意向呢？这个方面就是说实际上都没办法成立。你首先是要成立意向，你说哦这个是有结合的缘故呢，是有意向。那么现在呢要成立结合怎么办呢？要成立结合又必须要成立意向。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想要通过结合成立意向，最后要通过意向的成立结合，实际上最后安立的时候呢，能力和所力都是相同，都是不成立的。最后呢就是互相依存，或者说是这个互相论证，这个方面呢二者呢之间呢都没办法安立。那么这个方面就想要通过结合呢成立意向呢，这个是无法安立的。下面是讲第二个呢，意向的成立结合呢，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意向不成故合相则不成，于何意向中而欲说合相。那么就是说是因为意向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合相呢也不成立了。于何意向中，就是在怎么样一种意向当中你想要安立一种所谓的结合呢，实际上是没办法在任何的意向当中来安立结合。那么意向不成故，为什么意向不成故？一方面呢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因为就是说是然和然者它不成立一种实有的意向，不成立实有意向。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分别念面前似乎好像有一个然者，有一个烦恼然法，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分析的时候呢，二者之间是相互关带的，相互关带它就没办法成立一个真实的意向。那么如果是一个真实的意向呢，互相之间呢就是说毫不需要关带，各自的本体都可以成立，离开了然者也可以有然法，离开了然法也可以有然者，就好像离开了柱子会有瓶子，离开了瓶子也可以单独成立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真实的一种意象啊，真实的一种他体，真实的一种意象。但是呢就是说然和然者是不是这样一种意象呢？然和然者不存在这样的意象。因为就是说如果离开了然法啊，离开了烦恼，你这样一种这个然者就不成为然者了。然后如果没有然者呢，你这个烦恼是谁的烦恼呢？你的然法是谁的然法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二者相互关带的成分非常的明显啊，非常明显。二者之间既然有这么明显的互相关带的这样成分，怎么可以说二者是离开了对方之后自己可以独自安立的这样一种意向呢？实际上这样一种意向是根本不成立的。所以说如果说意向不成立的话，合相则不成。那么前面这个颂词当中不是说为是合相成复说意向乎，但是我们就说是真正要安立意向的时候呢，意向就成立不了了。因为就说真实的这个然和然者的这样一种实有自信的意向它是完全不成立的，完全不成立的话，那么就说这合相则不成。那么没有这样的安立意向的话，那么这样的合相就没办法真实的成立。云何意向中而欲说合相？那么所以说呢，从这样观点的时候，在怎么样一种独立实有的意向当中可以成立一个所谓的合相呢？这样一种合相也是不成立。所以说通过意向来安立合相，这个无法成立，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意向和这样一种合相呢，实际上都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的啊，都没法安立。我们在破斥的时候呢，经常提到一个字眼，那就是说啊，自信成立。如果你的这个东西是自信成立的，那么会变成怎么样？我们说你这个东西没有自信成立，实际上就是说自信成立，它表达的是一种实有的观点，表达一种实有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没有自信成立，它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表达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假立的观点。 啊，表达一种假立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说，在我们的执着当中，要么就执着实有的，要么就说是了知它的这个本体的。那么这个执着实有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它通过无明的这样一种这个创造之下呢，那么就它妄执即妄法，认为即妄法它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存在的方式呢，要不然就认为它是真实有的，要不然呢，有的时候是认为这个存在的方式呢，这种假有。但是这个假有呢，实际上就靠近了这个实相的。一般的众生，他认为他去执着这东西呢，都会认为这个法是真实存在啊，认为。所以说呢，如果你说是真实存在，它就应该符合真实存在的这样一种法相，或者说是符合真实存在的这样一种本质。所以说，到底怎么样才是一种真实存在呢？这个方面就说自信成立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在破对方的时候呢，经常使用啊、哦、自信成立啊，或者就是说自相存在啊等等。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对方作为有实中的对方，他自己的中意当中，他有这样一种成分，就是说认为他是实有的。第二个呢，在我们执着的这样一种对境当中，我们认为这个是一种实有的。所以说呢，如果没有执着实有，那就说肯定是这个属于这个幻有，属于假有。一方面对方他也不认为这个是假有，一方面我们的分别心当中呢，也没有真正悟入这个是假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需要通过破斥这样一种所谓实有安立的自信的方式来认知，哦，这一切法实际上呢，没有真正的这样一种实有的意象，也没有这样一种实有的合相。那么这些到底什么呢？这些都是如梦如幻，这些都是假立的法。那么如果这些都是假立的法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既然这是假立的法，它的自信是绝对不存在的，它的本体是空性，才能够安立假有。如果它的自信是实有的话，怎么可能安立假有呢？所以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我们就会重新认知对于我们所认知的所有的法来了一个翻天地覆般的这个颠覆，把所有的这样一种认知全部已经了知，哦，以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认为是实实在在的，那现在呢，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假有的，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过渡。所以说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就是说长时间的进行熏染的话，很难以真正颠覆我们内心当中这么深厚的一种认为它实有的实质。有的时候就是说，即便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如果对于这个空性的所权的义理还没有悟住的话，虽然我们可以在口头上口头是道的讲啊，这一切都是离多的缘故，都是无自性的缘起的缘故，都是无自性的，这一切都是假的，还使用很多比喻，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具体的东西落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呢，就会认为哦，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自然而然就认为这些是实有的，开始引发各种分别，引发各种烦恼。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实际上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烦恼、这些实质的力量在我们相续当中到底有多强大。实际上这个方面就稍微观察一下就知道，这个不是轻而易举的颠覆的。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实质太强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烦恼太强了，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中论等等这些论点的学习才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学。上次也是经常教导我们说，在学习这些中论的时候，如果真正的认认真真的学的话，一定可以颠覆我们相对当中的实质分别念。那么如果学了之后呢，没有好好去思维，没有去好好去修行的话，想要颠覆分别念，这个也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虽然这个实质它就是虚妄分别，这个实质它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一种东西，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嘛，但是这个幻觉一旦就是说是在似乎变得根深蒂固的时候，它也不是说这么容易就可以遣除的。所以说呢，我们要遣除这样所谓的这个无自性的幻觉的话，在这个对治方面还是应该多下功夫，否则的话内心当中的实质还是没办法轻而易举的把它打破。因此我们这个地方讲了这个，实际上染和染者它就说是不存在实有的这样自相啊，不存在实有的一体，因为它是互相关带的缘故，互相关带实际上它能够关带对方成立，就说明它自己的本体是没有办法真实安立，它就是用假有的。所以说既然说染者关带染法，染法关带染者，二者都没有自信的话，那么染法烦恼它也是假的，那么就说染者呢，它也是这个假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认知这样的实相呢，就不会被它的这样一种假象所迷惑。如果说是没有办法认知实相呢，我们就会认为哦，就是说这个烦生气烦恼，然后就开始流转轮回啊等等，产生很多很多的实质。那么这个以上呢，是通过主要的比证方式呢，对于染和就是说染者呢进行了观察。下面是第三个科判，是色异。色异呢，就是讲如是染染者，非合不合成。 如是的，这样的染，就前面就是染，就是染法染者啊，就是说烦恼和生烦恼者呢，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怎么不成立的？非合不合成，它不成立。第一个呢，这不是通过合的方式可以成立然后染者的，也不是通过不合的方式来成立然后染者的。那么在上次的讲义当中呢，就说这个合呢，就是讲同时啊，同时的时候，你又说染和染者同时没有结合，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说是通过合没有办法，不合呢就通过次第啊，就前后次第啊，那么同时也没办法成立染和染者，那么就是前后呢也没办法成立染和染者，所以说这样的染和染者呢，离开了合和不合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要不然就是结合的，要么就是不结合的。但是在前面通过观察次第而破和观察同时而破，像这样都破完之后呢，所以说这个染和染者呢结合呢也是没办法成立，不结合呢也是没办法成立。既然结合和不结合都没办法成立，就只能说明这样染者染和染者它就说是一种幻象，它是这个无而显性，它是显而无自性的一个法。显而无自性的法不是说它存在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显而无自性，显现还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在这个安立这样一种显而无自性的时候，或者说安立它虚幻的时候，安立它假有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落在就假有肯定就是有嘛，或者就说你显而无自性还是必定有个显现嘛，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显而无自性也好，假有也好，它都真是要代表的一个东西，它是本体不存在的啊，它本体不存在，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分别心呢，它容易啊，就是说是这个落在一些其他我们相合于我们实质的方面。所以说，即便我们说假有它，我们还会认为这个是有的东西，但是假有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啊，假有就是说没有的这个啊另外一个词而已。所以说，染和染者它是现而无自性，它是无而显现的，就说明在本质当中，这样染也好，染者也好，实际上都是真正不存在的。那么现在讲第二个呢，就是讲以次第可遮破他法，诸法亦如是，非合不合成。那么除了染和染者啊这样之外呢，诸法也是这样的啊，一切诸法从设法的这一切之间呢，就也是非合不合成，它也不是通过合合而成立的，也不是通过不合合而成立的，次第也不成立，同时也不成立。所以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说两个法之间的这样关系呢，要不然就说是有接触或者同时的，要么就说是前后呢不同时的。那么不管是同时也好，还是说不同时也好，这样分析的时候，一些万法都没有这样志向。尤其是呢，这些因缘合合的法，因为诸法都是因缘合合的，那么就是说没有因缘合合的法，一个都找不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只要他有因缘合合，他有因，他有果，或他有能力，他有所力，他互相关待，那有了这样问题之后呢，一些万法都是这样的啊，就说是这个无自性，见无自性的。就具体的分析的方式呢，就可以借用在第六品当中观染认知品当中的这些分析的方式。因为前面是通过次第而观察和通过同时而观察，通过这两种观察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把总的原则呢已经交给我们了啊，总的原则交给我们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染和染者，就生贪啊，生贪心和就说是这个贪心者，嗔心和嗔心者等等，或就是说从善法的角度来讲呢，信心和生信心者啊，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和修习佛法者，那么这些到底是不是真实成立的呢？或就是说是这个从佛陀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证悟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法界所证的法界和人证的这个智慧，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说从设法到一切知识之间都是空性证。实际上通过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是实有存在的话，那么如果是真正实有存在，我们就是说佛陀相对当中证悟和他所证悟的这样法界，那么从如果是实有存在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观察。我们说佛陀的法是至高无上的，可以通过这样分析吗？佛陀所证悟的法他是没有自信的，从佛陀的本身来讲，他不可能有丝毫的执着。关键是我们认为佛陀他有一个智慧，他有一个所证悟的法界，在我们的分别当中就变成了实有了。所以说佛陀他证悟他自己所证悟的本体，他虽然一点执着都没有，所以我们是不用担心哦，佛陀我们还帮佛陀去分析。但是关键就是说，现在中论也好，或者般若也好，是帮助我们打破一切实执，乃至于我们说你对佛陀的法实执都没办法去尽实相。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在我们的相学当中呢，也可以对我们执着的这个佛陀和佛陀证悟的法来做一个分析，他是就说是前后的呢，还是同时的呢？所以最后我们就知道，佛陀这个能证者和这样所证悟的这样一种实相也是假有的。 啊，也是假，也是无自信的，也是离系的。所以说，就说我们说，你如果要驱逐实相，对设法来说，一切知识之间都没有办法啊，都必须要就是说抉择为空性。那么怎么样抉择空性呢？实际上在这品当中的一个总的原理啊，总的原则也可以帮助我们如是来抉择。所以说我们就说哦，连佛陀的法都是离系的，还有什么可以执着的呢？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些这个染污的法，还有这些平时所认为的这样一种无记的法啊，就说这些走路啊、吃饭、睡觉这些无记的法，还有就是这些善法，我们生信心也好，或者修佛法也好，那至于我们对果的一种需求也好，实际上真的分析的时候呢，在名言力当中它有显现，但是在真实的实际生意当中完全都是离系，就通过这样的理论一个一个分析都可以了之。都可以了之。实际上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性，我们不需要担心一切万法的本性。一切万法的本性，你观察不观察的，都是空性的，啊，都是空性的。从色法也好，色法它本身也是空性的。也就是说，你观察的时候它也是离识边，你不观察的时候它还是离识边的。就实际上我们的烦恼呢，我们的实质本身它也是观察不观察，反正它的本质只要显现的，它就是离系的，乃至于佛果上都是离系的。但关键就是说，中论。或者说般若来讲，它就是破执着的嘛。以前我们在讲过，它的这个作用是很明显，就是一个破执。那么就是我们对于设法哦执着了，它就不是它这个设法的本身了。所以说我们要破执。我们对佛陀的法执着了，就不是佛陀的法了，所以也要破执。我们的心，我们认为它就是实有的，也不是心的本质了，我们要破执。所以说我们所破的执着呢，就是我们对一切万法的一种非理作意。就是对一切万法的一种这个虚妄分别，那么这种虚妄分别到底有还是没有呢？虚妄分别是不合理的，所以说要通过分析观察的方式，把就说是六识和六识的对境全部要抉择为空性。只要是分别心，只要是分别心存在，它就会有执着。所以说我们就说必须要把分别心彻底打破，通过殊胜的这个生理论方式打破之后呢，最后就是无所执着，这个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啊，对于设法来讲的话，还原它的这个离识边的本体，或者对我们的心来讲，还原它的这个离识边的本体，在心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呢，它就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对我们修行来讲，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没有自信。啊，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自信，我们要习惯这样一种思维的方式。陈龙堪布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证悟中观的一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思维。啊，证悟中观唯一的方法就是思维，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证悟中观的话，就是思维，思维就万法，它怎么样无自性的？在慢慢慢慢思维当中，它就会和这样中论和这样一种中观的所权益相应。这个时候就呢，慢慢慢慢就可以说可以证悟，可以了悟空性，可以最后就可以证悟空性。所以说我们要证悟空性，也是从不断的思维过程当中，如是呢，逐渐就说是发展成速成的证悟。所以说诸法亦如是，非合不合成，我们可以类推一切万法生都是。啊，就说是这个显而不是有的。中观根本会论之第六观，人人者品中。